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今天想跟你聊一个很多听众最近都在问的问题。
什么问题啊，师兄？
就是白银现在涨到90几美元了，很多朋友不知道该不该卖。我们收到好几封来信，都是类似的困惑。
因为我也看到留言区有人在问，有一位朋友说他在25美元买的白银现在涨到90多美元了，翻了将近4倍。他每天看的价格，既兴奋又焦虑，不知道该不该卖出。
对，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谈谈退出策略这个话题。
那师兄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该卖吗？
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：什么叫卖？
这不是很简单吗？就是把白银换成钱啊。
对，换成钱，但是什么样的钱？
当然是换成美元，不然还能换什么？
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大部分人想的卖出就是把白银换成美元，然后看着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觉得自己赚了很多钱。但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你换回来的美元它本身是在升值还是在贬值？
当然是在贬值啊，美债38万亿，联准会印钞不停，这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了。
对，所以当你把升值的白银换成贬值的美元时，你实际上在做什么？你在用解药去交换毒药本身。白银是保护你财富的解药，美元是正在失去购买力的毒药。
这个比喻好生动。
师妹，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诺亚方舟吗？
记得啊，我们说持有实体白银和黄金，就是在金融海啸来临前建造自己的诺亚方舟。
对，那现在想象一下，金融海啸已经来了，铁达尼号正在下沉，而你好不容易建造的诺亚方舟已经载着你安全航行了，这时候你会做什么？
当然是继续待在诺亚方舟上啊，我干嘛要跳下去？
但太早卖出白银换成美元，就等于你把辛苦建造的诺亚方舟卖掉，然后跳下去游回正在下沉的铁达尼号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
哇，这个比喻太有画面感了。我们之前那么辛苦建造诺亚方舟，现在海啸来了，方舟正在发挥作用，结果却把它卖掉。
正是如此，而且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？当你把诺亚方舟卖掉游回铁达尼号的时候，你拿到的船票还在不断贬值。
对，美元每分每秒都在失去购买力。
但是师妹，不换成美元的话，我怎么用这笔财富呢？我总不能拿着银条去超市买东西吧？
对啊，这也是很多听众的困惑。
这就是关键所在，真正聪明的卖出不是换成美元，而是换成另一种能保值的实体资产。
比如说
能生产粮食的农地，能创造产品的工厂，或者能源和粮食本身。你是在用一代人的财富去交换另一代人的财富，完全绕过法定货币体系。
但是师兄，这听起来好像太不可思议，太荒唐了。用白银直接买房子买土地，这可能吗？
不仅可能，而且在货币快速贬值的时候，这是唯一理性的选择。那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什么故事？
师妹还记得我们之前提过土耳其的恶性通膨吗？当时里拉快速贬值，我看过一个街头采访，一位居民说，我早上卖掉房子，下午就后悔了。
为什么后悔？
因为他卖掉的房子又变贵了。其实不是他的房子变贵了，是他换回来的土耳其里拉贬值了。法币每分每秒都在贬值，他早上换到了钱，到了下午购买力就少了一大截。
太夸张了吧。
这就是恶性通膨的现实。现在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假设你是这个土耳其屋主，有两个人想跟你买房子，一个拿5000万里拉来买，另一个拿50公斤白银来买，如果你是屋主，你会卖给谁？
让我想想，5000万里拉听起来很多，但如果货币一直在贬值，
对，今天5000万可以买一栋房子，明天可能只能买半栋，后天可能连1/4都买不到，
那我当然要选白银，白银不会贬值，而且全世界都认可，就像我们说的，白银就是我的诺亚方舟，它能保护我的财富。
没错，这就是为什么在货币崩溃的时候，用实体白银直接交换资产不仅可能，而且是最聪明的选择。
原来如此，那师兄还有其他历史案例吗？
当然，威玛德国1920年代持有黄金白银的人最后都活下来了，但是那些太早把贵金属换成马克的人，他们的财富在几个月内就归零了。一条面包的价格从几马克涨到几10亿马克，
这些例子都好极端啊。
是的，但他们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在货币体系崩溃的过程中， 太早把贵金属换成纸币的人，后来都后悔莫及。
那美国会不会也发生这种事？
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发生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。但我们知道的是，美债38万亿，每年利息超过10000亿，这个系统正在承受巨大压力。所以为什么要把好不容易建造的诺亚方舟卖掉，再游回即将沉没的铁达尼号？
说的对。那时钟我们怎么判断什么时候才是好的退出时机呢？
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。师妹，让我教你一个更聪明的思考方式，不要看白银的美元价格，而要看白银和其他资产的比例。
什么意思？
比如说用白银来衡量房价，假设现在一栋不错的房子需要5000盎司白银才能买到。
那5000盎司按照现在90美元的价格，就是45万美元。
对，但在历史的高峰期，这个比例可以降到500盎司，也就是说，同样这栋房子，你只需要500盎司白银就能买到。
哇，差了10倍。
对，所以如果你现在用5000盎司去买房，等于是在贵的时候换。但如果你等到只需要500盎司的时候，你的财富就被放大了10倍。
但是师兄，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会到那个点？
这就是关键。我们需要用白银和实体资产的比例来判断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房价白银比。现在美国中位房价大约需要4000到5000盎司白银，但在历史的高峰期，这个比例可以降到500到800盎司。所以当你看到房价白银比降到1000盎司以下的时候，那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退出时机。
所以重点不是白银到了多少美元，而是白银能换到什么实体资产。
对，因为美元本身是一把会伸缩的尺，用它来测量财富是不准确的。
那师兄，按照这些标准，现在是卖出的时候吗？
我个人认为我们的诺亚方舟可能才刚刚起航。
才刚刚起航？
对，白银从20美元涨到90美元，确实涨了很多。但如果你理解货币体系的深层问题，你就会知道金融海啸可能才刚开始。
那如果有人真的急需用钱呢？
这就带到退出策略的两个核心原则。第一，如果你需要现金做交易，记住是交易不是储蓄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
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要买一辆车、付房子头期款或者支付紧急医疗费用，你可以把白银换成现金来完成这笔交易。但交易完成后，不要把剩余的现金放在银行户头里当储蓄。
为什么？
因为现金每分每秒都在贬值，就像那个土耳其居民的经历，早上换的钱下午购买力就少了。所以如果有剩余的钱，赶快再换回实体资产。
明白了，现金是用来流通的，不是用来储存的。
说得好。第二个原则是思考你用贵金属兑换来的资产是不是能真正保值的。
什么样的资产能真正保值？
能生产粮食的农地，能创造产品的工厂，能源和粮食本身，这些都是实体的有生产力的资产。
那房子呢？
房子也可以，特别是可以出租产生现金流的房子。但记住，地段很重要。一块能种菜的农地，在危机时刻可能比市中心的豪宅更有价值。
这思维真的很不一样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要保留生活应急金。白银应该是你长期财富配置的一部分，不应该是你的全部。如果真的有紧急需要，当然可以卖出一部分。但如果只是因为涨了很多而想卖，那可能需要再想想。
师兄，说到这里，有听众留言说，感谢我们揭示金融体系问题，让他看清真相。他和家人开始配置实体黄金白银，心里踏实多了。
这就是财富有道在做的事情。其实可以用西游记来比喻，我们给听众的就像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和金箍棒。
火眼金睛和金箍棒？
对，火眼金睛能识破白骨精的真面目。我们的节目就是帮大家识破法币体系的欺骗性，看穿金融海啸背后的真相。
那金箍棒呢？
金箍棒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武器，让妖怪现出原形。我们持有的实体黄金白银就是这根金箍棒，当黄金白银暴涨时，就是在打击法币体系，让它的脆弱性显露出来。
这个比喻太传神了。
而且金箍棒还有两个身份，它原本是龙宫的定海神针，能稳住海底洪流，同样的回归黄金白银本位的货币体系，也能稳定物价，防止通膨失控。
对，对金属能防止货币滥发。
金箍棒还是大禹治水的神器，用来丈量江海深浅。黄金白银也一样，他们能测量世间万物的真实价值，不像法币会缩水变形。
对，火眼金睛识破真相，金箍棒既能打击妖怪，又能稳定秩序，还能测量价值。这就是我们持有 实体贵金属的完整意义。
正是如此，财富有道不只是教买卖，而是教你看清财富本质。
志雄，我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，如果我们真的通过黄金白银累积了财富，这些财富应该怎么用？
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师妹，财富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？
让我想想，是过上好生活，买想要的东西。
这些都对，但还不够完整。财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，而是为了帮助他人，这才是财富的真正意义。
帮助他人？
对，当你有能力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财富时，你也就有能力帮助身边的人。当货币体系崩溃，很多人会陷入困境，如果你提前准备好了，你就能伸出援手。记住，财富越大，责任也越大。
让我想起诺亚方舟的故事，诺亚不只是救了自己，也救了其他生命。
就是这样，财富有道不只是个人的财富之道，也是帮助他人的智慧之道。当你理解这一点，你就真正理解了财富的本质。
明白了，师兄。所以对于那位在25美元买白银，现在涨到90美元的听众朋友，我们的建议是什么？
我的建议是，第一，不要从诺亚方舟跳下去游回铁达尼号，不要把白银换成正在贬值的法币。第二，用比例来思考，关注白银和实体资产的交换比例，比如房价白银比。第三，记住两个原则，现金是用来交易，不是储蓄，换取的资产要能真正保值。第四，保持耐心，我们的诺亚方舟可能才刚起航。第五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设定自己的标准，然后等待。最后，记住财富不是为了个人享用，而是为了帮助他人，这样的财富才能持续。
所以财富之道，首先是智慧之道，也是帮助他人之道。
完全正确，理解了退出的逻辑，就不会被短期的价格波动影响长期的信念。好了，师妹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拜拜。
谢谢师兄，今天学到好多，拜拜。